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学习三宝歌。那么前面已经学习了佛宝、法宝啊，我们今天从僧宝啊开始学习。僧宝这一段啊，首先呢是依净律仪，成妙和合，灵山宜方行。我们前面讲过，佛法僧三宝呢，就好像宝顶的三个角一样，缺一不可。法呢，是宇宙之间啊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说本来如此，本来就有，永远也不会消失啊。但是没有佛觉悟到这个真理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法呢啊，虽然是本来如此，法尔如是，但是没有佛的觉悟，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呢都无从学起。所以说法是因为佛我们才能够明了的啊。所以法离了佛，对于我们众生来讲等于无法，因为我们一直在迷当中啊，不能够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法啊是因佛啊才有了这个我们学法的基础。那么佛来到这个世间，要弘扬佛法，要利益众生，离不开僧团。所以历代啊祖师真正能够担起弘法利生重任的啊，都是弘扬佛法的主力啊，主力军。我们在佛经上也看到，经上讲了一佛出世啊，千佛拥护。一尊佛示现这个世间教化众生，那么其他的诸佛菩萨都会以种种身份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帮助佛教化众生。因为教化众生不是佛一个人就可以办得到的啊，它必须是一个团队啊，而且是要啊相当大的一个团队才可以完成这样巨大的啊工作啊。如果只是佛啊这个一个人在这个世间讲来讲去，大家想想会有效果吗？不会有效果。讲来讲去就他一个人，人家说哎，你看他呀没啥本事啊。如果说他是一个团队啊，走到哪里一大批弟子跟着，而且有一大批弟子在啊称扬赞叹啊，在弘扬佛法，大家说哎呀，看到底佛真了不起，你看啊这么多人呢在学在修啊，这么多人啊在称扬赞叹，那一定是很了不起。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有上啊根、中根、下根啊，或者说有这个立根啊，有中根，有钝根。这个立根的人也是很小很少， 就是说他不用别人说什么啊，自己那个聪明才智就能够啊从中悟出这个很深的道理，这种人是少之又少啊。那么那个笨道是别人怎么教化他也教化不过来，怎么说也弄不明白那种，哎，也少。就是中间这一批人呢多，这一批人可以说都是随大流的，啊，就中根性呢就是，哎，这个邪法的力量强就把它领到邪的上面去了，正法的力量强就把它引导到正法上面去了。大家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为什么社会上的风气，这个风气是什么，大家都跟着走是叫风气啊。一旦大部分都跟着走的话，这个错的世间人也以为是正确的啊。我们古圣先贤悟的那些道理多好啊，那些伦理道德是吧，现在人们讲性欲危机、道德危机，可是你再把古圣先贤这些仁义礼智信啊、三存这个这些规范了呢，现在不能接受。为什么？他已经接受了这个风气了，再让他回到那个，他已经回不去了。他也把那个已经当作是一种封建，当作一种是这个禁锢啊，去理解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代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家喜欢堕落的人多啊，真正你看这些圣人出来教化的少。我们看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佛法之所以兴旺，无不是这些帝王的在啊皈依啊，在护持。在中国也是如此啊，佛教来到中国以后，首先的是得到帝王的认可，得到帝王的拥护和护持。为什么佛教容易受到这个的社会的这个影响？为什么？他佛教不像其他的宗教一样，他跟政治挂钩，他跟这个很啊，因为佛教呢是随缘的，我在这里跟你讲道理，你愿意听你就来，不愿意听我也不拉你，不，我也不勉强你啊。你其他的宗教，他一出生了就洗礼了，你一出生就是啊他的信徒了啊。像有些啊，像这个伊斯兰教，哎，你生生你的子女的子孙后代一定是回教，回教徒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啊，这个读古兰经，一定要去信回教，佛教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没有这些啊硬性的规定，而且佛教呢也没有说是啊要用这个一些技术的手段呢去维护佛教什么啊。你比如说这个西方的这个天主教和这个回教，这打了多少年了啊，这十字军这就是教会的部队啊，啊跟回教争斗了多少年了，这到现在其实啊，这些很多这些西方国家跟这个伊斯兰国家的矛盾冲突很多呢，也跟这个宗教的思想有关。所以很多的战争呢，其实最根本的根源呢是思想信仰。佛教呢从来就是不用这些政治和权力啊作为这个手段呢去宣扬它的啊。你看历史上佛教也遭受过这些灾难，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我拿起武器来，拿起枪来，是吧，去跟你去争去斗去，没有，从来没有。所以说这个啊前一段时间为什么全世界的宗教把这个啊世界最和平的宗教把这个奖呢要给佛教， 真的，你从佛教发展到现在，没有佛教有形成一种政治体制，形成一种部队啊，或者去争取斗争，没有。所以他的思想，他真的是啊，是慈悲一切众生，不同种族、不同的这个啊信仰、不同的宗教，他都是平等的慈悲。哪怕你是个恶人，佛法也是，你现在没有缘觉悟不了，将来我要想办法有机缘就渡你，来让你来觉悟，来让你来变成善人。他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跟其他的宗教又不一样啊。说是博爱，但是啊，有一些啊比较激进的呢，就是啊，信我教的就是啊，兄弟姐，不信我教的都是魔鬼，啊，所以这个已经呢就很非常的不理性。所以说佛法的这个啊，这个弘扬呢，啊，他一定要依靠这个帝王的这个信仰和拥护支持，他才能够弘扬发达。所以我们在佛经里看见这个《护国人王经》。所以这些人王其实都是菩萨示现的，啊，他能够有智慧，能够觉悟到啊，只有佛法能够教化人心，啊，能够带来真正的和谐，带来真正的和平，啊，所以他信仰佛教，啊，他推崇佛教，他护持佛教，那么佛教呢自然就兴旺发达。那么他帝王、政府、政权，他要是啊，站在这个啊护持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教内如果出现一些不如法的现象，他也会去用他的政权呢去制止。啊，你像我们现在佛教，虽然有佛教协会什么，他没有权力，他不是权力机构。你教内出了一些不如法的状况，他没法去管，他管不了。如果他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政府，政府要不管的话，那就没办法，只能任由这些不如法的现象去让他去滋长，到最后呢，形成对社会的啊这种不和谐的因素，形成动乱的因素。所以这不是佛教的问题啊，所以佛法本身没有问题，而是有些人是真学佛真修行，有些人是我们佛法讲的是护法外道，啊，打的是佛教的旗号，实际上根本不是在学佛，不是在弘扬佛法，啊，很多都是歪理邪说。所以说，佛教的弘扬，它不仅仅是佛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啊，佛法讲众缘和合而生，佛法的兴旺它也是诸多因素啊聚合在一起，具备这个兴盛的这个条件了，它自然就兴盛了啊，不具备这个兴盛的条件，它就没办法兴盛。所以说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这些佛呢，哎，都是来做啊这个护法，哎，所以诸佛菩萨没有说是啊你是你我是我，没有这样分别心，更没有说啊这个我要这个弘扬我的你弘扬你的，还有门户之见，没有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以种种身份啊示现啊来帮助啊这个世界的教主啊，佛陀呢来弘扬佛法，来度化众生啊。像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啊，文殊菩萨，哎，龙种尊王如来啊，已经成佛了。哎，观世音菩萨，哎，过去正法明如来，也是已经成佛了啊。那么还有经典的没有讲到的，我们相信有诸多的佛啊也示现菩萨身份，哎，或者是啊像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32应化身，应以什么身份得度他就示现什么身份，没有固定 啊，像我们啊，近代我们中国啊，佛法传到中国以后，哎，唐代的这个风干和尚啊，那大家都说那是阿弥陀佛实现啊，还有这个善导大师啊，这都是弥陀实现，还有寒山拾得啊，你看他每天哎疯疯癫癫没个正样，但是啊文殊普贤。他不能让你一看就是菩萨，那就度不了众生了，整天大家围着菩萨啥干不成了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啊都知道的啊，这些佛或者菩萨啊示现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啊。即使是佛在世的这些大阿罗汉，大家看《法华经》啊，到最后才明白，原来这些阿罗汉也都是示现的阿罗汉的像，实际上他们都是大菩萨啊。所以说，要有这样的啊一个团队啊，一个僧团，那佛法才能得到广泛的弘扬，众生呢才能够得到哎教化。那么另外，佛来到这个世间教化众生，他都是有年限的，哎，他的化缘尽了以后，他就要涅槃啊，他就要灭度啊。如果是没有僧团这样代代的来延续佛法的话，那佛一灭度，佛法也跟着灭了，那后世的众生就得度不了了。所以说佛啊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给我们留下了浩瀚的法宝。真正度众生的是什么？让众生觉悟的是什么？是这个法宝啊。佛只是把这个宇宙间的真理和这个觉悟真理的方法告诉给我们，他不能够代替我们啊去觉悟，代替我们去修行。所以只要有法在这个世间，只要有人去弘扬这个法，那么就有人能够觉悟，就有人就能够解脱。那么这个真正弘扬佛法的什么僧团。所以古大德说了啊，这个佛法赖僧弘啊，就是要依靠僧团来弘扬。那么虽然在佛陀时代啊，乃至于到后世，哎，都有这个坛讲师。所谓坛讲师呢，就是坛挪啊来这个宣讲佛法的。坛挪呢就是姓氏，就是啊信仰佛教的这个在家的佛弟子，哎，他对佛法有深入的啊这个体悟啊和修行，哎，他也能够啊弘扬佛法。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维摩诘居士啊这是典型啊。那么历代也不缺乏这样的这些啊在家的这些大德来弘扬佛法，但是真正能够啊弘扬佛法的主力还是要依靠出家人。因为什么呢？不管从学还是从修，因为出家了以后，他一切万缘放下，全部身心、全部时间、全部精力、全部放在修行用功办道之上，肯定要比在家同修容易成就。啊，在家同修啊，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他上有老下有小，也有工作啊，所以说他精力和时间各方面都有限，所以自然对佛法的啊这种体悟和成就也就无法啊跟这个出家人相比。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就教导弟子们一定呢要以佛法僧三宝为师所以大家从古到今来看真正挑起这个弘扬佛法的大梁的几乎99%以上都是出家人，包括注解佛经都是出家的大德。那么现在这个时代之所以变得这个出家人这样弘扬佛大的少，当然跟这个时代和各种因缘有关特别是近代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十年的时间，所有的出家人还俗或者是下放农场去劳动大家想想，10年啊，你我们要是10年，要是不读经，要是不学习，你想想，佛法在你脑子里还能有多深的印象？所以当初很多的高僧大德文革之后再出家以后，这个佛法就很难就再提得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把这个佛教，包括我们社会，儒家本土文化，这个儒家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受到了这个可以说致命的这个伤害，再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前那种状态。所以在这个民国时期，大家看佛教界还是这些高僧大德挑大梁民国时期，虚云老和尚、来国禅师、圆音法师、太虚大师等等这些，而且当初这些禅宗的道场有这些大的高僧在主持而且有新的这些佛学院像太虚大师这些这个成立的佛学院地贤法师天台宗的泰斗都有佛学院，而且院校式的培养人才。但是这个文革的是一下子就灰飞烟灭，所以这10年当中，这佛教呢就青黄不接。大家现在看看，现在在台湾还是这个出家人僧团的挑大梁不管是从弘扬佛法还是著书立说，都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国内因为僧团里面的人才太少，你没有办法，所以社会上的这些学者呢就出来了。因为你弱，你不懂，那么人家讲了，你又不能说人家哪个地方有问题，所以你只好用它。所以很多佛学院现在都是从大学里面聘用这些教授。昨天在北京我还跟这个法语师我们聊这个事情现在他们上研究生全部都是各个大学里面聘的这些教授我就问他，我这些教授信佛吗他说还可以但是基本上呢也都是对佛教有点感情他说个别的基本上是半个和尚子但是也从一直呢亲近佛门的大德，一直也就是很像个修行人，真正的学佛人我说这还行，那培养出来他所讲的东西肯定是不会变味儿 啊，如果是纯粹的学者，肯定就是没有办法培养出真正的弘法人才。因为佛法跟世间法的学问不一样，佛法它是靠你实践修行的去实践出真知，是靠你修行然后得出来的啊，印证了以后的这个知见啊，不是书本里然后就学来的背出来的，然后是啊，我认为这样，我认为那样，到头来全是我知我见。甚至现在学术界多少年出来以后啊，都是要批判，以批判这些古代这些大德啊来出名啊，有批判六祖大师的啊，等等等等。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信仰这个危机的一个时代，你包括现代很多这个学者，啊，怀疑这个我们像这些，啊，这个我们在啊抗战期间的这些英雄，啊，包括这些刘胡兰啊，啊，包括段存瑞啊，啊等等等等，全部用这个怀疑的这个什么啊，然后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的这个证据。来进行这个批判，进行否定，啊，所以我觉得这真是这个还嫌这个中国的文化，哎，文明这个倒得不够彻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众生呢，就是都是自以为是，你自己做不到，还怀疑别人做不到，啊。昨天我们在微信上看到一条这个消息，哎，说是哪个法院呢，是判说一个年轻小伙子啊，看到一个老年人是跌倒了怎么样，然后他去把他送到医院，哎，医院人家肯定你要交押金，你要交钱人家才给你看病，哎，给他交了钱，哎，让他看病，结果这个老年人就说啊，就是他撞的我。结果把这个年轻人就没有办法，到时候法院怎么判呢？就判这个年轻人要赔，啊，要赔3万多，啊。那么关键是判赔的这个，啊，不是出于人道的这个角度，判赔的理由什么呢？你没撞他，你为什么要给他交费？我就觉得这个法官，你不做好事，你不能怀疑别人也不做好事吧？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了，所以说这个人家在网络就在骂，这成什么了啊？然后对比呢，是哪个国家？比利时还是哪个国家？是人家说有个小偷抢了这个女的，哎，抢了以后看到她，怕她在那冻死。啊，抢完他，然后打电话报警，说在哪有个人怎么样，然后警察来了以后，把这个女的救走，然后呢，很快通过线索呢，又把这个抢劫的抓到，后来人经过左考虑右考虑，后来把这个人无罪释放了。什么理由呢？啊，这个法官理由说，我宁愿。啊，看到一个抢劫犯啊，他还有点仁慈心啊，也就是这个金钱和生命之间的比重，宁可他抢了钱把这个人命救了，我也不会看到他为了钱不顾这个人的死活。同样是相同的情况，人家判决就不一样。所以在这个社会上，到底金钱贵重还是生命贵重？在中国儒家文化，儒释道三家文化绝对不可能这么去判的。所以你这样的等于说把人想做善事的这个心都给灭绝掉，没人敢再做好事了。 哎，做好事的代价太高。所以说现在中国才会出现什么呢？马路倒个人，哪怕撞倒了也没人去救，甚至有的把撞倒了不但不救，还车倒回去再碾上几次啊。他总觉得你要是不死的话我赔的更多，把你碾死我赔的少。这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你法院这么判，你把金钱看得重，你把人命看得轻，所以人们才有这样的心态，我宁可我少赔一点，我不用的去什么。所以说把好人也就变成坏人了。所以说这个世间啊，真的是没有信仰这个时代，没有道德基础这个时代非常的可怕。所以说佛法呢，一定的要从修行作为基础，以信仰为基础。说很多学者，你都不信佛，你都不去修行佛法，你怎么能够把佛法讲好啊？所以我讲就一直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看祖师大德的注解，不能够看现在学者的注解，全是我知我见。尤其佛法修到一定高的层次以后，那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是完是全部是自己内心修正的境界，无法用言语说出来的。你没有修正，你怎么讲佛法？讲的全是伪佛法。所以说佛法呢，一定呢要依靠这个僧团来弘扬。而且这个僧的标准啊，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他不是说你穿个出家人衣服，那马路上假和尚多啊，穿个和尚衣服就是和尚。他必须是清净福田僧啊。清净我们说了，首先你是知见清净，你不会夹杂这邪知邪见。哎，佛法最根本的就是知见，知见不正你什么都不要谈啊，你修行不可能正的啊，你做人不可能正的。这知见呢，是这是根本的根本，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有了正确的知见，然后你各方面你才有可能如理如法。你知见都错了，你怎么可能走正确的道路？你怎么可能修得好？所以佛法它修行它是有次第的。就是清净福田僧啊，知见首先要清净，不能有错误的知见。然后你这样呢去修行的话，自然你修的行持你就清净，你不会造作恶业，你不会违背佛法。那么只有这样的修行人才是众生的福田呐、啊，人家供养你才能得到福啊，才能获得福报啊。人家跟着你走，那才是真是有福气呀、啊！人家能够福慧双修，将来才能够得利益。所以佛法对这个僧呢，它是有标准的。所以这个僧团啊，是起到了哎真正弘扬佛法的这个主要的这种力量。其实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是如此。那么现在很多人撇开佛这个 出家人啊，甚至很多居士啊，觉得自己了不起，然后看到出家人这个不如法，那个不如，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觉得自己了不起，然后就去啊，自己去另起炉灶啊，这个绝对是错误的。啊，甚至有的人说，哎，你们现在不要去寺院了，啊，不要什么什么，这是绝对错误的。学佛一定要亲近三宝，三宝在哪里？所以我们学佛，大家一定能要很圆融的去理解，你不能够片面的了解，片面的了解，你害了人，害了自己。所以大家听啊，净空，老法师讲经啊，说大家啊，不要去寺院，他的前提是不要去那个不讲正法的寺院。本身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出家人是有标准的，不是你穿个衣服就出家人。这个道场也是，不是你盖个庙的样子那就是道场，关键看你里面说不说道，修不修道，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你亲近三宝，你要亲近那个真正有道的道场啊，那个没有道的道场你当然不要去了。你的目的是要学道，是要修道，你到那个没道的道场，那不跟你的宗旨是相违背了吗？而且是在讲那样的道场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道场。所以一定要把话呢啊，我们听经的愿解如来真实义，你听法师讲经你也不能片面。那净空老法师的道场是不是道场？你也不要去啊。所以说啊，这个我们讲依法不依人，还有依义不依语啊。你依文结义，你害了别人，你害了自己，你仗着人家修道，你仗着人家亲近三宝，你将来你还想解脱，你不下地狱啊，没有别的路可走。所以说在佛门里面，大家一定能要搞清楚，一定要清清楚明明白白学佛，你说话干什么一定要弄清楚，不然的话在佛门里面积功累德也是无量倍的放大，造业也是无量倍的放大。所以积功累德无量无边，造罪也是无量无边。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以后少去道场，去道场那你们造业怎么？如果你打算着来道场造业，那你就不要来。你来道场关键你不是为了来造业啊，你是为了来学习修行，你是为了积功累德。所以说现在这个媒体呢太发达了啊，随时随地随时随地跟着你，你要是没有个正确的知见来作为你的导航的话，你很容易上当啊。就我们随便拿起这个微信里面啊，就几句话啊，你看至少表面，哎呀挺有道理啊，你要自己没有分辨别的知见的话，你可能就上套了，可能就被领偏了。所以说学佛修行一定要自己呢要具足这个啊正确的知见，你自己要是没有这个正确的知见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你想修行成就你不堕落都不可能啊。所以说我们学佛啊，一定呢要啊这个起心动念之上，我们的言语行为之上都要如理如法，都要正啊。你不能够这个稀里糊涂，你肯定成不了佛的，你解脱不了的。尤其在我这个末法时期， 真的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你看你每天看多少微信，这里面有正有邪，你要搞不清楚的话，你就被邪思领着跑了。着急你自己还做邪事呢，你一转就变成邪事。你以为你离这个很远了，所以说没有智慧的人自己造了业了还不知道啊，自己走上魔道走上邪道了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大家一定呢要把这个我执和功高我慢一定要放下，千万不能够觉得我比你懂，我啥也知道，那就完了。哎，我们前面讲行愿品的时候告诉大家，越是修行高的人，越是对佛认深的人，他越谦虚，越谦虚。啊，他不会功高我慢的。啊，我们世俗一句话啊，这罐子里水满的，它反而不小。越是半罐子水，它越小的厉害。这说我们人，越是智慧高的人，越是修行好的人，他越啊不会功高我慢，越不会这个啊在别人面前啊这个。来表现自己。所以说我们大家呢啊一定呢要啊记住这一点，我们现在是一个彻彻底底凡夫，你有什么好功高我慢的？那别人不了解你，自己还不了解自己吗？所以我们紧学慢学，学不好，紧修慢修，修不好，你有什么资本去功高我慢？所以这一点呢，一定呢，大家呢要哎自己要明白你是想要干啥。哎，我是学佛是要修行成就求解脱，那你必须得把自己的姿态摆正，啊，认认真真的来学来修。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佛法也如此啊，真上缘还有个逆真上缘啊，推着我们进步的这是好因缘，那个折磨你打压你啊什么你那个恶缘，如果你有智慧你用对的话，它反而能增长你的道业啊。我们常讲的一句话啊，病重方知身是苦，魔多凡事道心间。有智慧的人自己生病了，自己苦，觉得很惭愧，业障深重啊，觉得呀修行不好，赶紧修行，哎呀觉得这个世间真苦，生老病死，哎呀自己越苦呢自己越惭愧，越苦呢越想着我要一定要好好修，一定要求解脱。都没有智慧的人呢一苦，哎呀看我学佛啊这么多年了啊还是生着病啊，佛菩萨一点儿不慈悲啊，甚至啊我出家了，出家这么多你看我还这样子，哎呀这对佛产生怀疑啊，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足。所以同样是一个生病，同样一个受苦，你知见不一样，结果完全不同。有正知见的人，你越压你，你越精进，你越上进，成为你的真上缘，成为你成道的助道。如果你没有智慧了，好姻缘来了，也被你弄成造业了。啊，是吧？别人家师傅不是好心啊，你哪里做的不对，哪里自见错了？师傅本来好心给你，哎，告诉你这个不对，你不应该这样想。哎，甚至啊，这个严格的批评你，真的有智慧的人，他会想啊，师父说的对，哎，很深惭愧心，你看学佛这么多年，这点道理不懂，然后很惭愧，而且很感谢师父能给我指点，哎，这样呢，你就 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会对你的道业，哎呀，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一定要把自己错误的这些纠正过来，哎，那你在道业上不就进步了吗？如果你反过来，你不这么去认识，然后就别人一说你不对，马上就烦恼，哎，一说你一批评你，马上就来不来了。你想想，你怎么可能成就嘛？啊，所以说，你要有智慧，不管是善缘恶缘，都能成为你的增上缘，你就能对你的道业能精进能增长。你没有智慧的话，好缘也会被你造成堕落的缘。啊，师父这一批评，马上那个脆弱的信心都没了，我以后不来了，我不学佛了，哎，这点善根的都给断掉了。啊，其实我们讲行愿品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行菩萨道没那么容易呀，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你连这么一点事，这么鸡毛蒜皮的事情你都忍不过，扛不过去，你想行菩萨道怎么可能嘛？所以说我们能不能够成就，关键是你的知见正不正啊，所以知见决定了一切啊。所以知见正确，我们力量不够，我们会生惭愧心，觉得自己很惭愧，哎，你会想着我怎么样想方设法，哎，往佛道上去走啊。你知见要不正的话，走错了都不知道，自己造业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啊，在这个弘扬佛法啊，修习佛法这个地方呢，啊，这个正确的这个知见啊，对佛法的这个啊根本的信心，这是必不可少的啊。甚至我们看有的人不但是批判祖师大德，连佛都开始怀疑了，那你还学佛干嘛呀？啊，你悟不到那是你境界不够，你做不到是你自己应该生惭愧心的，你怎么开始怀疑佛讲错了，开始讲佛没有慈悲心，没有平等心，你连对佛法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那你学什么佛？你怎么可能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在讲行愿品的时候啊，给他讲了很多，对佛的最基本的信任啊，佛一定是大智慧的，佛讲的一定没有错啊，你理解不到那是你智慧不足，你不能怀疑佛的这个智慧啊。难道佛不知道三千年以后什么样子吗？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出家人啊，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出家人里面跟这个学者学的太多了还是什么原因，我前几年了的啊，在一个什么杂志上还在哪里看到啊，说是台湾有一个比丘，他研究这个法华经研究了30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法华经是假的。哎呀，我对法华经我可以说我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但最起码历代祖师啊，那么多祖师大德都没搞清楚法华经假的，就你搞出来法华经是假的，哎呦，你这智慧太高了啊，你超过历代祖师大德，真的太傻了，我说这是什么话都敢讲。所以说我们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最起码的信念你不能够失去，你这个信念要失去的话，其实你已经不是佛弟子了。 你都开始怀疑佛了，那你还学啥佛啊？你已经从根本上已经不是佛弟子了，也注定你将来不可能成佛。所以说佛法的弘扬一定呢是以信仰为基础，以正知见为根本啊，然后通过自己的实践修行，实践出真知啊，你才是真正能去弘扬佛法。所以这个弘扬佛法实在讲也不是容易的，不能说你看两本书你就要跑去弘扬佛法，你把人家领到火坑里面都搞不清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儒家都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知之，千万不能不懂装懂啊，就是害自己害别人啊。你不讲你不会下地狱，你讲了以后你肯定别人跟着你跑，你肯定你堕落，别人堕落你逃不掉的啊。所以说最起码的啊，你从佛经当中，我们每个佛弟子都可以去宣扬佛法，但是你一定要确定我讲的这个有经典为依据啊，我确定了我这肯定是正知正见，你再去讲那你是功德无量啊。金刚经里面讲了，为正众生说一世俱寂，这功德胜过你造恒沙的七宝塔，因为这是一直让众生破迷开悟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弘法绝对不能够草率啊，你自己都不敢确定，你自己都没弄明白你就跟别人讲，千万不要。你可以介绍啊，你可以去亲近啊哪位大德啊，你可以看什么哪位大德的书啊，你给他介绍推荐可以啊。所以说这个弘扬佛法是需要僧团，这个僧团呢哎是需要真正有信仰，真正有正知见，真正去实践佛法的这样的僧团来去弘扬。皈依三宝啊，不仅仅是我们在家同学要皈依三宝，我们出家人也要皈依三宝。三宝呢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三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尊法、一切贤圣身啊，一切这个清净福田身都是我们皈依的对象。所以说这是佛法修行的基础和根本，偏离这个基础和根本那就不是佛法，你注定你学的不是佛法，你注定也成就不了佛法啊！你因都错了，你路都错了，你怎么可能成佛呢啊？所以说啊，这个很多的学者啊，哎，如果你这个学者是真正的信仰佛教，哎，是真正的是如理如法的去学去修，然后你就给别人讲，你也是功德无量，你就是佛门所在的谈讲师。如果说你用我知我见啊，你还对佛教连信仰都没有啊，然后你就跑去讲佛法，讲的我认为怎么样我认为怎么样，那你肯定下地狱啊。所以说这个可不是开玩笑啊！你为众生说正法，说一世俱寂，神这个功德呢胜过造恒沙的七宝塔，你同样你把佛法讲错了，你把众生领偏了，你的罪过也是千万劫你地狱里面出不来。所以说啊，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为什么要僧团，要有佛法的弘扬，要有僧团啊。佛在经典里面讲了， 所以末法时期只要还有五位持戒比丘，佛法还可以住世；如果连五位都没了，佛法就没法住世。他没说，他只说比丘，就真正的出家人，持戒的出家人。哎，相信这里面也自然也包括了他的知见。啊，他知见要不正的话，那也不叫清净比丘了。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法的命脉就在僧团，而且这个僧团呢，我们很多人说啊，净空法师讲了，我们在家人的团体也是僧团，这个是理解错误，绝对的理解错误。啊，净空法师是从理上讲，啊，僧呢是和合的意思，和合的团体就是僧团，但是从事上讲不是。佛法讲了，你不能执理废事，也不能执事废理。佛法要圆融，要走中道，偏于任何一边，那都不是佛法。啊，所以说从理上来讲是和合的团体啊，但从事上来讲，那一定是指出家人的团体。理上来讲你还是佛了，你现在是佛了吗？那你是佛了还修行干啥？从理上讲，和气自性本来清净，本来觉悟，那你修啥呀？所以从自性上来讲，大家本来具足，觉而不明，正而不显，佛法身你都具足。从事相来讲，你就是一个迷惑颠倒的凡夫，你啥都不是。你好好按佛的教诲如理如法修行就对了，你将来还真能成佛，真能亲证你的清净法身。你要是在这上面迷惑颠倒，你不要说佛了，你将来想升到善道你都不可能。所以说我们大家学佛呢，一定要把这些原理原则的东西一定要把握住啊，千万不能跑偏了。为了你自己，为了可怜的众生，你不要欺骗自己，也不要欺骗别人，不要耽误了自己，也不要耽误了别人啊。所以说这个弘扬佛法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事情啊，那可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啊！伟大的事情你就不能当做儿戏，你就不能够无所谓，你必须得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啊去做，你才能够做好。所以我们啊讲这个僧宝的重要，为什么要皈依僧宝？离开僧宝，你根本没办法学佛，没办法修行，你更没办法成佛啊！而且我们告诉大家，什么也是真正的僧宝啊，有正知见啊，有对佛三宝的深深的信仰和如理如法的修行，这才是真正的僧宝啊！这个根本你还是要抓住的。所以我们啊，第三段皈依三宝啊，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三宝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为什么皈依僧宝？你离开僧宝你就没办法修行，你没办法成佛，你不皈依咋呀？除非你不想成佛，想成佛就得这么修啊，这才是正道啊，真正解脱之道。所以啊，作为我们啊这个出家的这个僧人，我们实在讲肩上的担子特别重啊，啊不是这你出家以后你穿了这身衣服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我想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有责任， 你没有好好去修行，去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你失职。作为我们在家同修，当然我们自己要成佛我们要护持佛法，你成了普度众生。我们现在是以居士的身份大家呢就要去护持三宝让这个佛法道场呢得到以兴旺发达，能够接引更多的众生所以我们像菩萨一样，应以什么身份得度，现什么身份。你们现在在家佛子的身份，就尽你们的力量，去信佛学佛，去护持佛法，在我们居士的这个角度位置上，我们就发菩提心，去护持佛法，接引更多的众生，利以这个道场为平台，那么我们也是行菩萨道。所以能够护持佛法，佛法能够得到弘扬，你贡献一分力量，你就是行一分的菩萨道所以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发起这个菩提心，兢兢业业，事情得有人去做，你才能做得起来。你没人去做，怎么做得起来？修行也是要等你去修，你才能成就。你每天懒得不想去修的话，你怎么可能成就希望我们大家这个能共同的努力为了自己成就，为了众生的成就我们大家兢兢业业如理如法总的来说我们都要皈依三宝而且我们要挑起这个弘法利生的担子好，今天时间呢也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